各位早上好，在上几个星期呢，我与大家分享到保罗他的这个宣教的旅程，那大家还记得我们看到他在一些主要的地方在做宣教，我们看到他到了帖撒罗尼迦、比利亚、哥林多、雅典，然后在两周前呢，与大家分享到他在以弗所的侍奉。那有一个问题我们想知道的就是保罗在这个宣教的工作或者在这个侍奉耶稣基督有多长的时间，那经家一般上都认为他的侍奉共有30年的时间。那保罗呢是在主后68年的时候被那时的罗马王帝呢捉去，然后过后呢也被杀害了。那我们说保罗殉道那是在主前68年，若他有30年的侍奉呢，那他是大约在30几岁的时候呢信了耶稣开始侍奉。那我们也知道他认识了耶稣不久之后呢他就开始侍奉了。那这30年的时间他为主成就了许多的这事情。我们知道保罗写了总共14本的新约书本那14本是因为我个人相信呢这希伯来书是他写的，那你算他写的书信总共有40本。那我们也看到保罗呢他坚决的或者直接的这创办了教会，就是教会是由他开始的我说直接就是他到一个地方他召集信徒，那在那里呢开始了教会，坚决就是不是由他开始，但因为他的影响，因为他的这个传道的工作而使到呢福音到了一个地方，然后那里有教会，那其中的一间教会就是罗马的教会我们知道这保罗呢没有亲自到罗马这个地方传福音，不过他却写了罗马书他用书信来鼓励那里的信徒。那罗马的教会是怎样开始的，那若大家还记得曾经与大家提到，因为在耶路撒冷信徒遭受逼迫，所以他们都分散到各地去那我们也相信从耶路撒冷信了主的罗马市民呢回到这个罗马的地方，他们就在这里那里开始了教会。那我们看到这罗马的教会呢是大大受到保罗侍奉的影响，因此呢我们说他虽不是直接开始了教会，但坚决的他这个有助这个罗马的教会。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保罗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他的 motto in life 所以当我去找这个 motto 中文字的时候呢，我第一次才知道他的翻译是做有名，座位的座有名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很多时候我讲到一个人的 motto in life 就是他这个生命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就找到了这个字，当我说做有右边的右，右名是一个金字旁一个名字的名那我在讲的就是讲到他的人生的目标那有人说他的目标是在腓立比书1章21节，你们可以背吗？腓立比书一章二十 七节二十一节呢是这样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当然我说这一节的经文呢、讲得非常的好、有可能是他人生的目标，也有人说是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那罗马书十六节是说什么呢？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是他的这一生的目标、这也可能、但我个人呢选择的是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那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我认为他的人生的目标是，因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那无论你选哪一节的经文、我们都看到这个保罗他的侍奉是一心的，就是一心向着主，他要跑的就是跑完这一条天路。我们看到保罗是完全的委身在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上。那若我今天问大家，你的座右铭是什么？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那请问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曾经有人这样对我说，他说若我在三十岁之前能够有100万、这是我的人生的目标。这个人向我说这句话当然应该是很年轻了、若你已经是五六七十岁的话、不是说不可能、但这样的挑战是很大、不是拥有100万是个问题，但可能呢我们在追求的有不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要侍奉他的神。那我们在想的另一个问题是，保罗是一位全职的宣教士吗？全职、就是 full time missionary、还是是兼职的 part time。 那为什么我说他有 part time 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制作帐篷、这个他以制作 帐篷呢来所谓我们所谓的糊口、因为他也需要有经济上的这个能力来糊口嘛，所以他是以制作帐篷来糊口、那我们再看他是全职的、就像我们做牧师的、我们不会在外面工作，因为我们是全职，还是他是我们所谓的 lay preacher、那当我们说 lay preacher 的时候呢，我们讲到的是一般的平信徒，因为他们委身要侍奉主，所以不单是在外面工作，他们也在教会里呢这个传福音、讲道。那保罗是 哪一类全职的还是兼职的呢？无论你怎样看、你看的是对的、因为我们很难在保罗的生命里头呢看到有一个很清楚的分别、但有一样，若你说他是、不是全职的、但我们看到他就是一个 lay preacher， 但是呢一个完全献身于主的一位宣教士。希望我这样讲你们能够明白、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需要的就是 这样的弟兄，这样的姐妹。那你说，牧师这样讲，那我怎样我不需要工作，我没有工作，那我怎样这养活家人得糊口呢？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当你在进行你生活上的工作的时候呢，你也同时能够委身于主的工作。那若你要这样行的话，我告诉你，这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必定有压力，有挑战。不过我知道，我很清楚知道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神会赏赐你，你将要得到的。我不知道神要给你什么，但你要得到的会超于你所想的，尤其是在与主同活的那个经历，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特别，因为主特别给你力量。那教会需要这样的委身，因为教会不可能有五个十个牧师，但教会也不可以说一个牧师就够了，不需要有弟兄姐妹们的参与因为一个人所能够做的实在有限，对吗？那我在想，在20年、30年前呢，我做的可以比较多，但30年后的今天，我发觉到没有这种力气了，实在没有这个力气。大家都知道，过后崇拜后2点钟我要去老人院，老人院后呢，我要赶回来参加晚堂的崇拜。而以前没有问题。那喝杯咖啡什么都解决了其实我不会喝第二杯咖啡我的意思就是说，喝杯饮料什么都解决了但今天不行了，那么所以我需要弟兄姐妹有那委身一起的来侍奉，那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教会的事工做得好。那今早呢，我的信息主要就是看保罗在他的这个宣教的工作上呢的总结我们要看一个总结。那我认为20章呢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总结，看到保罗他在宣教的这个事工啊达到一个里程，让我们从中能够学习一些很宝贵的功课。请大家看20章，有2节的经文我们今早没有读到，25节和38节不在我们的读经里面，但我们要来看这2节的经文。使徒行传第20章25到38节，我们一起来读这2节的经文，一起来读。25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38节，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好，那这2节很清楚，对吗？25节是保罗他自己讲的哈，说以后呢你们不再见到我的面，然后38节呢是这个以弗所的长老们的一个回应讲回应呢，他们就很伤心因为 保罗说他们不能够再见他的面、啊、那到底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有两个可能性，一就是他在告诉、这个以弗所的长老们、啊、我不会再来以弗所了、啊、不会再来了、那我向你们辞别了、啊、那第二个可能性呢是什么呢？就是他提到他要将要因为福音的缘故寻道。那 我个人认为第二个可能性才是正确的，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有限，他不可能再有这个机会回到以弗所的教会。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我有提到他在主后68年的时候呢就寻到了，就是被杀了、啊、那为什么我们知道68年呢？因为那时的这个罗马王帝啊，尼罗王、啊、他因为精神上有点错乱，就在那一年呢他自杀了。那保罗应该是在那个时候那一年啊，68年在他还没有这个自杀之前呢，他命下这个保罗的这个死亡，所以我们说是68年的时候，所以他大概是奉主呢有30年。我认为、在他信主的时候他是大约36岁，若如此呢他侍奉主总共有32年的时间，当然没有一个正确的、数字哈，是当你去查考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不同的这个、他侍奉的这个年度，但30年呢是应该蛮保守的一个数字。所以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他也向以弗所的教会呢告别。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20章，在这20章里面呢我们要看到3件事情。那我的题目是初期教会的宣教，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保罗的宣教就给我们看到在早期教会的这个、使徒们还有他们的同工、啊、如何做那宣教的工作。首先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我们看到保罗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行程的方式，明白我在这里所讲的吗？他是如何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那今天若你说牧师我明天要带到台湾公干、啊、你不用告诉我你坐飞机对吗？因为 我肯定是坐飞机、啊、若你告诉我牧师我是坐船到、台湾去公干的话，那我说也是好，就是你的公司呢给你很多很多的时间，对不对？从这里若你乘船到台湾你要到7到10天、啊、就是看 你坐的船是多么的快了，7到10天。那我相信若你的公司告诉你坐船到台湾去公干、啊、你一定抗议的，对不对？你要的是什么？坐飞机。那我们来看保罗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是怎样去的。那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头呢就暗示了他行程的方式、啊、我们来看第二节说走遍了那带地方， 用许多的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走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保罗宣教的旅程啊，他是常常的步行啊，步行。那我们继续看，我们看第三节，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呢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那第二方式是什么呢？坐船啊，坐船。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渡轮呢是很早很早就有了这个交通的工具啊。那古时呢最好的就是从沿岸到沿岸，对不对？因为你可以坐船。那你坐的你住的城市是靠岸的话，那个城市呢是算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啊，因为在那里有船只有商业。所以第二就是给我们看到他是坐船。那第六节呢也告诉我们他坐船，第十三节呢他也告诉我们坐船，但十三节的后面的一句话也告诉我们他步行。我们看十三节，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意思就是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有没有看到？所以他是步行坐船。那你可以想他在宣教的旅程啊要用多少时间啊？如果你还记得上次跟你们谈到他从比利亚的地方要到这个雅典，那这个距离有多远？还记得吗？320公里，新加坡到吉隆坡啊。那今天我们好多人呢都选择搭飞机到吉隆坡，因为太方便了，对不对？但保罗那时候我们都知道没有这样的交通工具啊，没有飞机啊，内陆你没法子，你就是要走，对吗？从比利亚到雅典320公里，那是怎样的路？是旷野沙漠的路啊。所以那时候做这传福音的工作实在不简单啊，没有那个使命，没有那种的感动委身，那时候有多少人要做传道人？你想一想。对，这是他们交通的工具，需要很多的时间。我们都认识这位宣教士叫戴德森。戴德森一生献于中国，那戴德森主要的工作呢是在内地啊，他选择内地。内地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沿海的哈，内地。那在那时候呢除了步行，他唯有的就是骑驴，他要走很多很多天才到一个部落，还是到一个乡村去哈。一个英国人，他的训练是医生，但他愿意的献身。今天的中国教会，我们知道发展得很迅速，每个地方每个省份啊都有教会，虽遭受很大的逼迫，但是教会仍然生存。我们看到以前老早的宣教士， 就是他们的贡献。那不简单，但他们很愿意的献身。那以我们今天做一个比较哈，记得当保罗要去探访某某人的时候啊，当他要探访某某人的时候，他唯有的就是写一封信，对吗？那等到有某某人要到一个地方，请你把我这封信带到那边去啊。今天啊，我们把电脑放在一边，讲到二三十年前的时候，我们写一封信就是放一个邮票然后就寄过去，对不对？不过那也用很多时间，我还记得一封信到基隆坡是两个星期呢，那从基隆坡又发回来回应又是两个星期啊。那你说牧师你怎样知道啊？给你一个一个参考，一个秘密了哈，就是那时候我在怡保侍奉啊，那我认识了师母啊，她是在新加坡，那每次呢要跟她联络就是写一封信，她回应的时候一个月，她告诉我你的信是两个星期后才她才收到啊，所以我知道。那你想，若保罗要跟一个人交通的话，沟通哈，告诉他我要来你这个地方，他要提前写信啊，那所以这些都要很准确的啊，他不可以说漏掉了哦，忘记告诉他他的船只几点到，不行，因为这些都要很准确的哈。好，这样的稍微讲一讲，我们就知道今天不一样，对不对？啊，我发个 WhatsApp message。漏掉了漏掉了，忘记告诉他时间啊，忘记告诉他时间啊，那你可以立刻又再打 send， 立刻他就收到了，对吗？以前没有这样，以前所有的事情都要安排的非常的妥当。所以你看保罗是一个很成功的宣教士，不单是他能够讲道，不是他有所谓的人缘，他人家看到他哇就很喜欢他，不是，我们看到他很成功，就是因为在这些细节他都能够办得很好，那么不然他说我要去探访，我要传道，我去到那边传道不在，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信还没有到他那边，不可能，对吗？那我去到他那边几天的时间了，找不到人要怎么办所以在保罗的时候不可以在这方面出差错的。那今天我们到外地去宣教啊，那给大家一个参考，我们是想明年到印度去，你知道相隔一年我们会去做宣教。去年我们去哪里？菲律宾。那明年我们想去印度。那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会坐船去印度你会参加吗？不会坐船去印度几天你会问我？那靠岸之后还有几天才能够到我们的这个会所去？我们知道坐飞机大巴有这个旅游巴士来接我们一天就可以到了所以这根本跟以前不一样。那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我的重点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很多很有效的方式来传福音，但我们却没有传福音。为什么很有效呢？今天你要把福音传给一个人，其实你根本都不用说寄给他 一张单张，对吗你给他一个网站，你说 Please read this 就可以了。 这样简单，但是我们却没有做到。我们发很多信息给朋友给同事，但我们却没有发给他们说我们教会有福音会。当然福音会是在九月份，所以在九月份的时候你会发一个短信给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吗？教会有福音会，我邀请你来。你看这样容易，那想到以前的话，你今天现在就要 把你的这个邀请卡、哦、现在就寄出去了，但现在不用，对吗？你也可以用电话，你也可以用、发信息。所以这样的便利 convenient、啊、但我们却没有做到。所以当我们说这个早期宣教的事、啊、我们看到跟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不一样，很不一样。那我们都要承认，今天其实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更好，但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做到。好，从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里头呢，我们要看第二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保罗呢在每一个城市他都看好了一群的信徒，他就训练这一群的信徒来继续他的工作。那保罗老早就想到他需要接班人，老早想到，因为他也知道他不一定能够工作到退休的年龄、啊、你知道退休的年龄几岁吗？62，对不对、啊、那62之后呢、啊、可能我再做3年到65、啊、65拿到我的这个公积金呢、啊、真的可以退下来了，对不对？那保罗不知道他能够做到退休的年龄，他不知道，但在他的侍奉里头呢，他遇到一群的信徒，他说哇，这位弟兄这位姐妹他们很爱主，他就训练这一群人来接续他的工作。怎样知道？第20章4节，我们来看第20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20章4节，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比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贡都，还有特比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推罗菲摩。好，这里提到很多人的名字、啊、当我们读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们都在摸摸我们的头，到底他们是谁，对吧、啊、但是这些都是保罗的同工们，他们都在不同的教会受到保罗的教导，而愿意继续保罗所做的。这些名字特别提到的，他的背景是这样：保罗为着耶路撒冷的教会筹款。为什么筹款呢？记得在开始的时候查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有提到啊，那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呢面对饥荒，所以呢马其顿的教会就筹款。这些人就从这一代筹到的钱要拿到耶路撒冷去。那好几个名字，我只提到一个，请打开到以弗所书6章21节。 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一节，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一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近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这个推基古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四节最后的第二个名字，你们看到是同一个人。那保罗称他什么呢？是忠心侍奉主的弟兄，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弟兄呢，他与保罗同心，所以保罗他就成了保罗的一位助手，一位同工。那弟兄姐妹，我们新生命堂有这样的同工吗？当我说这样的同工，我们要看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一节的那一句话，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弟兄吗？那你说牧师要这样的侍奉主有什么条件呢？那今早我要用三个英文字的字母来告诉大家，那三个字母就是 FAT， 大家都会读 FAD 是什么，对不对？但这三个字母代表什么呢？ F faithful， A available， T teachable。 那我再坐下来讲翻译，那我这样的翻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可信、可用、可教，明白吗？就是教会需要这样的人才，忠心的、可信的，第二 available， 可用，就是你愿意去，当教会说你可以在这方面侍奉吗？我愿意。可用。第三，可教，你说我不会，好，我们来教你。 teachable， 教会需要这样的信徒，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信徒吗？可信、可用、可教的信徒吗？愿主感动我们的心。好，我们来到第三点。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保罗用不同的方式去宣教，步行啊，坐船啊。第二，他到不同的教会的时候呢，他不是只是讲道，其实他的眼睛是开着的，他在看哪些人是愿意与他同心的来侍奉主。那我们看到第三点，就是他完全的委身在建立教会。我们看保罗的心，一心就是为了教会。那今天我们不是看教会这个题目，但我们知道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耶稣以他的宝血所赎的人，就是你和我，基督徒。保罗不是为一栋建筑物来委身，他是为着信徒。那为什么他看这教会是这样的重要呢？因为保罗知道教会就是神要使用的工具来完成这个大使命。大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升天前呢，他告诉教会，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个使命谁要去传福音？教会。所以保罗一生他的工作就是在建立教会，坚固教会，解决教会的问题。有什么问题？有纷争的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就是有假先知来到教会的问题。其实这一章二十章使徒行传，你再看下去，他告诉以弗所的长老们，将会有这个披着羊皮的哈的狼会来到教会。所以这些假先知，所以你看他在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希望教会能够坚固，希望能够教会能够继续传福音。当我不在的时候，当这里一群年长的弟兄姐妹不在的时候，你们这一群年轻人会继续传福音。弟兄姐妹，若教会不再传福音，那这不再是教会了。若传福音不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你可以把教会弄成像一栋皇宫这样，很好，很好看。那在马斯林这一带有个皇宫在这里，但福音在哪里？没有人听到福音。我们都知道这是枉然的。所以当讲到保罗，我们看到他的侍奉，他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又回去，我们看到三个旅程，对不对？我们说特别是第二个，因为第二个是他想倒回，但神引领他没有倒回他第一个旅程去的，所以他新的地方。来到第三个旅程呢，我们看到他有回到一些他已经到过的地方，又有到过一些新的地方。那为什么这样的做？很辛苦啊，走路，坐船，坐船很好啊，若你认为坐船很好，因为你渡轮旅游，对不对？窗口靠海的，可以看到海的，多么好啊，对不对？有阳台的更好，打开门就有阳台的哈。但记得保罗坐船不是那些船哈，你们都看到古时的这个这些中国的这个片吗？尤其是《三国演义》的时候，他们在打仗坐那些船啊，下面是由人来挖的，对不对？辛苦，那为什么这样做？一个原因，保罗看到的就是这个福音要广传，就靠教会，福音要广传就靠你们教会。神会给我们有多少时间我不知道，我们知道他快再来，很快呢，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也有可能一百年。二十年可能若神愿意的话，可能我还在，三十年肯定不在。Okay. 说肯定不在，你说牧师那个时候你只是九十岁啊。若是我有九十岁，我会非常的感恩，希望不会在那时候很多的投诉哈，什么投诉？哇，这里痛啊，那里痛啊。好，那要看福音的这个广传，就在于年轻的一代，现在要开始，不要等到哦牧师不在，好了我才来啊。Okay. 那明天我不在怎么办？现在要开始，现在我要看到的就是弟兄姐妹是可信可用可什么？可教。让我们重复这三点好吗？可信可用可教。愿主兴起你们成为这样的信徒，那我们新生命堂才有这个未来的希望。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高举新生命堂这个名字， 你明白，你懂得我在讲的，我在 这个强调的是福音。愿主帮助我们。